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61集。永徽六年九月，高宗李治向长孙无忌等人摊牌，坚决表示要废立皇后。老谋深算的长孙无忌始终不表态，只是把他的心腹褚遂良、韩愿、来济等人推到台前，让他们和天子死磕。就在双方相持不下之际，时任司空的李济私下对李治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李治大喜，随即下定废后的决心。与此同时，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在朝中到处放话，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父，况天子欲立一后，何于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一个庄稼汉多收了十斛麦子，尚且打算换掉老婆，何况天子打算另立皇后，跟别人有何相干，竟然妄加非议。许敬宗这话虽然有点粗俗，但是话糙理不糙，尤其在武曌一听来，许敬宗的换妻高论简直像歌声一样动听。为了让更多人听到这句话，武昭仪当即命左右亲信到处传播，一意要让他成为朝野上下众口一词的舆论。数日后，宰相褚遂良被贬为潭州都督。永徽六年十月十三日，高宗李治颁布了一道废黜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诏书。十月十九日，李治正式册立武昭仪为皇后。永徽六年这场后宫之战的结果，传统史家往往把它归功于武则天的个人因素。在传统目光的解读之下，武则天纯粹是因为施展了狐媚之术迷惑高宗，并且处心积虑陷害皇后，不遗余力拉拢朝臣，最终才得以正位中宫。而高宗李治则被普遍描述成一个毫无主见、纯粹被武则天利用的昏庸皇帝。事实上，这未免高看了当时的武则天，也未免低估了当时的李治。解读历史都难以避免事后诸葛亮，人们往往是因为武则天日后缔造了一个女主登基、聘姬司臣的历史事实，并且因为李治确实对日后阴盛阳衰的政治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才会以此倒推，从一开始就把武则天视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也才会把李治始终看成是一个懦弱的丈夫和无能的皇帝。可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目光，因为他把动态的历史静态化了，也把复杂多变的人简单化和脸谱化了。武则天固然是一个自信、坚韧、工于心计、不甘被命运摆布的人，但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或者说不同的时事和情境当中，他的生命能量必然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尤其是在正位中宫之前，无论他有多大的野心和阴谋，其力量和手段也终归是有限的，所以不能认为他当时就已经把理智玩弄于股掌之中。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逐渐成长、逐渐成熟的过程，武则天当然也不例外。从深宫中的武才人，到感业寺里的女尼，再到二度入宫的武昭仪，她强势的人格特征是一点一滴养成的，她巨大的生命潜能也是一步一步开发的。对于当时的武则天来说，未来如同一条迷雾中的河流，谁也不知道前面是暗礁、是激流，还是深不可测的漩涡。所以他只能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过河，绝不可能以一种未来女皇的姿态无所顾忌地往前冲。武则天如此，李治亦然。永徽初年，李治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帝王，他渴望像父亲太宗那样建功立业，也渴望走出父亲的阴影，缔造属于自己的时代。然而原旧长孙无忌却把他视为永远长不大的幼主，不仅架空了李治，而且以他巨大权威牢牢束缚着李治。长孙无忌的身份是绝无仅有的，天子舅父、开国元勋、顾命大臣、首席宰相，这些特殊身份就像一道道璀璨夺目的光环在他身上交织闪耀，令朝野上下的所有人都不敢直目而视。可想而知的是， 长孙无忌身上有多少重光环，李治头上就会有多少重紧箍。所以血气方刚的天子李治必然会有突围的欲望和冲动，而武则天与王皇后的后宫之战无疑给李治压抑已久的欲望和冲动提供了一个释放的机会。因此在废立皇后这件事上，与其说李治是一个被炽热的爱情烧坏了头脑的男人，与其说他是一个纯粹被妩媚利用和支配的昏懦之君，还不如说他是在借机消解长孙无忌的权威，并且在此过程中扶植自己的亲信，进而巩固岌岌可危的皇权。换言之，妩媚固然是利用了李治对他的爱夺取了皇后之位，可李治又何尝不是以爱情的名义夺回了一度旁落的天子之权？说白了，谁也不比谁傻多少。说白了，在永徽年间这场争位夺权的大战中，李治和妩媚不仅是一对被火热爱情吸引到一起的恩爱夫妻，更是一对被相同利益捆绑到一起的政治拍档。后宫大战尘埃落定之后，文武百官知道长孙无忌已经失势，所以全都站到了高宗和武后一边。显庆元年正月，太子李忠被废为梁王，贬到凉州。武后的长子年仅四岁的李弘被立为太子。二月，武后的亡父武士约又被追赠为司徒，赐爵周国公。日后武则天的国号大周正是源于武士约的这个爵号。显庆二年春，高宗和武后开始对长孙一党正式发难。许敬宗、李义府这一对忠实鹰犬再次冲锋在前，他们联名上奏称侍中含怨，中书令来济与被贬在外的褚遂良暗中勾结，所以故意把褚遂良从潭州调到贵州，而贵州是军事重地，可见韩来二人是要以褚遂良为外援，潜谋不轨。八月十一日，高宗下诏将含怨贬为镇州刺史，来济贬为台州刺史，同时再度将褚遂良贬为爱州刺史，将柳氏贬为相州刺史。至此，长孙一党被赤烛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他比谁都清楚，贬谪流放的命运很快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可是他无能为力。从永徽六年的那场君臣博弈中败下阵来之后，长孙无忌就意识到大势已去了。无论他和他的亲信们曾经建立了一个看上去多么坚固的权力堡垒，可他终究是一座沙堡。因为倘若没有军权的支持作为根基，外表再强大的相权其实质也是脆弱的。除非这种相权具有取代军权的野心，而且确实也凌驾了军权。可长孙无忌显然没有这种野心和倾向，虽然自从高宗即位以来他就一直表现得很强势，可他充其量只是架空了军权而已，并没有像历史上很多权臣那样完全凌驾于军权之上，或者动不动就擅行废立。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孙无忌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李治自觉不自觉地让渡出去的。虽说这和李治人弱的性情有一定关系，但这种让渡在任何政权过渡期间和新君年少的情况下都属于正常现象，并不能全然归咎于李治的弱势或长孙无忌的强势。既然长孙无忌的权力归根结底是属于李治的，那么只要哪一天李治意识到这种权力的让渡对自己构成了威胁，而自己也具有了收回权力的能力，各方面的助力和客观条件又已成熟，他就随时有可能把权力收归己有。因此，长孙无忌的真正错误并不在于从李治手里拿走了太多权力，而是在于他没有及时地把这些权力归还李治。换言之，他把暂时由他保管的东西误以为是他自己的了。人生有两条真谛，一条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另一条叫该放手时就放手。长孙无忌只知前者不知后者，对权力过度迷恋，不懂得及时放手，最终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从显庆三年冬天到显庆四年秋天，高宗和武后联手对长孙一党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政治清洗， 无论是打击范围还是打击力度，都比长孙无忌在永徽四年制造的防疫爱案有过之而无不及。砍头、抄家、贬谪、流放，一个都不饶恕。显庆四年四月，长孙无忌以谋反罪名被流放黔州，数月后在贬所被逼自尽。长孙无忌之死宣告了后贞观时代的终结，高宗李治成功突围，帝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星梅出品，感谢您的收听。